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您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是关注弟兄姊妹的婚姻家庭，还有你个人灵命的长进。那非常感谢神呢，我们不单单是如此，我们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这一个小时的直播呢，特别关注弟兄姊妹的精神健康。所以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我们特别邀请了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廖医生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那廖医生在这个节目参与了很长一段时间，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都非常的熟悉他。如果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你个人或者是你的家人有精神健康这一方面的困惑的时候呢，你可以立刻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好，节目一开始呢，就有来自河南刘弟兄的电话。喂，刘弟兄你好吗？
喂，你好，周师母。
啊，你好啊，今天廖医生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啊，廖医生你好。
刘弟兄你好。
是，这个刘弟兄啊，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就是我之前有电话，之前就是我妻子她怀孕，现在有38周了。38周就是之前我刚开始怀孕的时候有问廖医生，就是关于吃药的问题。现在我的问题就是，快要生产了，这个，很生产以后，就是小孩子能不能母乳喂养，就是这个问题。
哦，是你的妻子呢？之前你来电话问过廖医生，因为她怀孕，你可以再多一点的讲一讲，你妻子当时来电话的时候，是不是也有精神这方面的难处啊？
对，她是他是双向情感障碍。
是因为他有双向情感障碍症，所以你来电话咨询廖医生他怀孕的情况。那现在他已经38周了，所以你在想就是说他生了孩子能不能够喂孩子母乳，对不对？
对，
好，
就是
好，首先恭喜你们啊，刘弟兄很快就可以有一个小宝宝，可以来到这个世界，实在是很感应。我想问多一点，就是姐几个月里面，你的太太的情绪啊，她的平常的生活啊，精神状态好不好啊，稳不稳定啊？
都挺稳定的。
医生方面都有处方一些药物给她服用，对吗？在怀孕的时候有药物治疗。
有少量的吃一点，有一个是一个就是抗耳钉，好像抗耳钉吃一片，那个还有鹿丹平吃半片，他一共吃这样，每天吃这样一片半。
好，一般来讲就是我们一定要有几个原则，那决定怀孕的时间跟孩子出生之后母亲选择喂抱母乳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药物的治疗好还是不好啊，有什么好处啊坏处啊，一定要很小心去判断，去让医生跟你们两夫妻一同去选择。首先我们一定要看就是太太本人她的精神状态，她的情绪，她的行为能不能够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来继续 做母亲的身份，可以带孩子啊，喂哺照顾孩子啊，照顾自己，所以最重要就是要保证患者的精神稳定，不要出现危险。因为无论是什么特别是忧郁症啊，双向情感障碍，我们很担心就是如果情绪不好，有产生我们讲就是产后忧郁症，这个就麻烦很危险了。有世界上很多国家很多女性如果产后忧郁症都出现一些危险的症状，就是自杀的念头。
是
有部分的有自杀念头的女性甚至会带孩子一同去自杀。所以有一些母亲会选择，就是因为他们精神状态很悲观呢，很低落，就会有危险的行为。
对对，
所以一定要安全是最重要的。
是，
所以我们首先有这个前提，就要看清楚喂哺母乳是不是一定是一个唯一的选择。
嗯，
或是如果太太的情绪不太稳定的时候，可能需要就是选择处方一些有效的药物，但是选择孩子宝宝吃牛奶了，
嗯，
不吃母亲的母乳
奶粉，可以给他奶粉喝。
奶粉，对，所以这个就一定要跟医生沟通，看看这一段时间怀孕的时候情绪是不是很稳定。
对对。
另外就是可不可以选择喂哺母乳的时候，就是有一些比较安全的药物可以让太太母亲可以继续服用。
哦，廖医生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他的妻子生完孩子以后呢让精神科的医生给他一些药物，就是能够让他的情绪稳定，但是呢那个母乳呢又不影响孩子，对吗？
对，如果是情况很稳定，吃的药物很小，另外就是选择的药物在对胃部母乳没有影响，就是只是要在母亲的体内很分泌在母乳乳汁的成分很低，这个就比较安全了，不会去到孩子的，
就不影响孩子的
不会进到孩子的身体了。
是是是，不会影响孩子。
但是一般来讲比较小药物是安全的。但是也有一部分的药物，特别是一些抗忧郁药，都是比较安全的。
是
某一部分的抗忧郁药就是可以是很安全的，母亲可以继续喂哺母乳，
就是对婴儿不会受影响，
不会影响。但是大部分的安眠药都不可以。
如果吃安眠药的话，就会婴儿就会受到影响。
对啊，会走到孩子的身体里面，就影响他的
发育了。
发育啊，他会很累啊。
那个刘弟兄，我想问一下，这个喂母乳的这个看法是你的妻子的看法吗？
对，我们俩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他如果生了孩子，有人照顾吗？
就是我们俩，我主要是我们俩照顾。
有没有人给他坐月子？
坐月子有。
坐完月子以后就是有没有家人陪伴？
坐完月子之后主要就是我们俩吧，就别的就我岳母到时候会过来帮忙，但是坐完月子之后他就回去准备。
是的，明白。为什么我问这些问题呢？因为刚才廖医生讲的也是很清楚，就是说如果他只是吃抗抑郁的这些药是对婴儿是没有受影响的，但是如果他生了孩子，一小部分的这个妈妈会有产后抑郁症的话，可能对他来说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再加上如果睡不好吃安眠药的话，这个对喂母乳是受到直接的影响。那以我最近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呢，就是我看到喂母乳的这个妈妈照顾孩子是比较怎么说呢，比较辛苦的。因为尤其是在婴儿的这个阶段里面，如果他半夜起来你要不断的喂母乳，但是像喝 有的时候母乳如果是不多的话，婴儿又吃不饱的话，就是妈妈跟孩子都会受苦的，而且那个情绪就会很大，压力就会非常的大，你明白吗？
啊，就是母乳少的话就
对对，就因为这个也要考虑到，就是你的妻子生完孩子之后呢，她的奶水够不够。有的妈妈她的奶水不够的时候呢，婴儿也会受苦，妈妈也会受苦。再加上孩子小的时候，婴儿小的时候，六个月之前吧，随时都要给他母乳吃的话，妈妈真的是很累的。我亲眼看到的，这个是不如吃奶粉的话比较容易一些。所以你们夫妻两个人各方面都要考虑的。
嗯，就是他可不可以一边吃奶粉一边吃那个母乳呢？
嗯，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些药物如果是对孩子是不安全，我们就完全不让太太吃这些药物。另外就是部分用母乳加上奶粉，这个还是不安全。所以最重要就是跟医生沟通，通常医生都很清楚哪些药物是比较安全，是可以母亲服用同时可以喂哺母乳的。
嗯嗯，
刚才弟兄你告诉我们太太现在的药物有一部分是不适合的。
对，
你刚才讲有一个氯氮平的药，就是不太建议了。
对，
所以你跟医生沟通值不值得，如果情绪很稳定可以选择停药，停药一段时间，可以两个礼拜四个礼拜选择不吃药物去喂哺母乳。但是这个一定要首先就是太太的情绪很稳定，
对，
你们家人的支持很足够，
对，
他也选择刚才赵师母讲就是都比较辛苦啊，累一点啊，如果他的情绪啊精神度应付得到，可以跟医生沟通，就是选择停止某些药一段时间，来选择一两个月去喂哺母乳。
对
啊，当然有一些药是绝对安全的，就可以不用停药，可以继续服用，同时喂哺母乳了。
对对，刘弟兄，你听得清楚吗？
啊，并且就是这个氯氮平，目前就是说不太安全。
对，不安全。
这个、
对呀、
啊，不安全。
对呀、啊，就是说，万一他生了孩子，他还要继续的吃氯氮平的话。就不建议给母乳了，因为这个会直接的影响孩子。
哦哦，
一般来讲就是母乳是最好的，但是如果某些原因，身体的原因，健康原因，好像太太的情况，为选择用吃奶粉，这个也是很健康的。我们很一段时间，实际上很多孩子都是吃奶粉也。研究都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是的，
但当然母乳是最自然的。
对对，给母乳的话，对产妇也好，对婴儿也好，都是最好的，
最好的。
对，但是现在大前提之下，就是说你的妻子，所以我觉得各方面你都要考虑的清清楚楚。就是说，她的情绪如果是还是需要服药，再加上产后没有充足的支援，无论是家人。或者是各方面没有充足的资源，他有可能担心的就是会有产后抑郁症。那有这一方面的问题的时候呢，他对婴儿啊，会对你的妻子，甚至对你自个儿也不好的。
哦，
我最重要就是提醒，就是跟医生足够的沟通，因为他知道太太怀孕，他都选择某一些药物，如果他知道。现在你们的决定都是喂哺母乳之后，他就会按照情况可以调整停止某一些药物，维持一些可以安全的药，这个就放心的多了。
对对，
哦哦，
是啊，我想问一下，他的预产期是什么时候啊？
3月23号。
哦哦，也只剩下大概是20天左右了，对不对？你们两位我们都很欣赏，因为你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愿意给孩子母乳喝。但是呢，我们也为你们夫妻祷告吧。你们两个人好好的讨论，更重要的是一定要跟医生保持沟通。无论是妇科医生也好，精神科的医生也好，保持好的沟通，能够让。 就是你妻子的情绪啊疾病能够缓冲，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才给母乳喝。但是到时候也要看，如果他的母乳不够的时候呢，就是他不吃药的情况之下，他的母乳不够的时候呢，也可以加上奶粉的。
啊，
好吗？
好的，好的。
嗯，好，那我们继续的为你们夫妻祷告。那也希望啊、孩子出生以后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呢，可以继续来电话哈。这是来自河南刘弟兄的电话。
空中辅导关心您的婚姻家庭和生命成长，每个月的第二个周二晚上直播时段，我们邀请了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为您解答精神健康方面的疑难。
大家好，高兴
你好，我是宋志佳空想医师。
廖医生是英国皇家精神科医学院院士，香港精神科医学院院士，更是一位爱中国同胞的医生。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直播，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
是的，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空中辅导特别为弟兄姊妹预备精神健康热线。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这个时机。好，那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来自北京方姊妹的电话。喂，方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师母，廖医生好。
你好，
方姊妹你好。
你好，我的情况就是我，大概两年半之前工作压力大，然后就犯了焦虑症。惊恐发作，然后就吃，那就是看精神科的医生，吃的是舍曲林和阿普唑仑，这两种药，就是一天吃两次，每次各吃半片，吃了有一年的时间，我觉得症状缓解了，我就减药减到1/3，一天只吃一次。再后来症状又缓解了，我自己就没有跟医生联系，我就停药了。停药一年之后，我现在就是工作压力大，好像有积累的压力到一定程度，我现在就是又有一点焦虑的症状，一工作就心慌，心里面觉得发急，然后有点头疼，我又去看了精神科的医生，那个大夫就说我不能停药，不能擅自停药，然后他又让我吃上了这两种药，每天吃一次，每次吃1/3，然后他给我开的有中药那个汤药喝，还有就是配合针灸，脑部和背部的针灸。我现在就是这样治疗以后有好转，然后但是我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好像稍微动一下运动，之前运动也好像还正常，现在就是稍微动一下就会心慌，上楼梯也会心慌。我想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就缺乏运动，所以就是老歇着导致的，我神经上面特别紧张，所以特别敏感，所以就容易那个一动就心慌。我是不是需要增大运动量呢？
好，那我稍微重复一下哈，就是因为你曾经因工作压力大犯了焦虑症，吃了药以后呢，吃了一段时间你觉得有改善，你就就是解了药，之后完全你觉得好像没事了，所以你没有告诉医生你就停药了，是不是？那我想问的
是的，
第一次看的医生是精神科的医生对吗？
对，
好，那现在呢工作压力又大了，心又开始慌，你又去看了医生，医生说不能停药，你刚才说他给您了些中药，我想知道的是这一次看的医生是中医吗？
对，这一次看的是中医，他是中西医结合治疗那个焦虑症和抑郁症的。
哦，他是中西医结合的。OK， 好，
对，
好的。但是你吃了他的药以后呢？你说你的心还是很会慌，就是说你觉得是不是要多一点的运动，是这个意思吗？
对，我吃了药以后，现在就是工作、想问题、头疼还有心慌都好转了，但是我就是一运动，稍微动一下或者做一下体力活，干家务就会有一点心慌，觉得好像心脏要跳到100下了，有时候测心跳又发现可能只有80多下，也不是很快，但是心里就会觉得心脏就是老蹦蹦蹦的这样跳，我现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嗯，好。
嗯，好，方姐妹，听到你的情况都是不用太担心，就是这个现象都蛮常见的，有很多人服用药物几个月一年之后稳定下来，无论是自己或是医生都会选择提议就是一步一步减药，有一些人可以停药，好像放子妹姐一样停药一年都蛮不错，但是一年之后可能是压力在大了啊，工作压力大都会复发，这个都是蛮普遍的，所以我们有很多人都会服药几个月一年之后一两年年停药之后可能一年两年三年都没有问题，但是可能之后再复发再吃药这个也是可以的，所以首先不要太担心，就是是不是以后往后都要永远吃药，这个也不一定的。将来如果方姐妹的情况好转之后都可以尝试再减药甚至停药，这个也不是不可能，所以不要太过担心或是好像很失望啊。有一是刚才你告诉我们你两种药物血去灵阿普错伦，这些都是常用的药，特别是第二种就是阿普错伦，可以选择说是压力大精神紧张不舒服才服用的，所以可以选择就是你有需要哪一天工作比较压力大的哪一天才吃这个药，平常放假礼拜天就可以不吃，这个也可以选择，
是
你可以跟你的医生沟通这样就可以减少你需要一年半年每天都吃药这个规律了，所以如果是情况是比较轻微不太严重，你发觉就是放假就没问题，有一些日子比较严重才选择吃药，这个也是可以的。第三就是运动，当然我们常常讲就是运动，足够的运动对脑部对身体的内分泌脑部的脑细胞都有好处，但是有很多焦虑症的患者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心跳气喘这些反应很容易透过过量的运动就会人引起有焦虑的症状，你的心跳太快呼吸不顺你就容易导致紧张，当你产生紧张之后心跳呼吸更加不顺，就会有一个恶性循环了，所以鼓励放姐妹跟其他如果有一个形式现象就是运动的时候导致很不舒服心跳太快很紧张甚至很心旷的话，我们建议就是选择适合的运动，就是慢步散步不要太快不要太激烈的运动。
激烈的运动
另外就是一步一步来首先可能是5到10分钟过几个礼拜之后才增加到15到20分钟一步一步来。我们讲就是 graded exercise, 就是一步一步提升运动的量。
是是
运动的程度这样就比较好。
所以我们能听得出来你为你的情况有一点紧张有一点担心。刚才廖医生解释得很清楚，所以首先呢就是让你放心不用太担心。你还有什么要问廖医生的吗？
我想确认一下，就是刚才廖医生说阿普错伦是不必要就是感觉好的时候再吃， 我感觉不好的时候再吃，不必要每次都吃。那舍曲林是不是要连续这样吃着？
对呀、
啊等到医生是吗？
对呀、啊，舍曲林就是抗忧郁药，虽然它是用来治疗焦虑症，但是它本身是血清素类的抗忧郁药，通常要每天长时间服用才会产生效果。但是如果你跟医生沟通，你的情况如果是比较轻微的，比较是处境性的，就是哪一个时段工作比较繁忙你才有症状，你可以选择单单有需要的日子才吃阿普错人、不就选择不天天吃血处灵、只是抗忧郁药、另外很多、很多患者都会想有什么方法可以减小将来复发的机会，主要是两大类、第一就是尽量减小将来压力的来源、尽量减小再出现工作压力、人际关系的压力、可能是、常常有很多负面的情绪重重复复再来、出现。第二就是如果真是单单吃药物不太足够，不太可以彻底的解决心里面的问题，就最好找一个有经验的心理咨询、心理专家帮你做一个好的心理治疗。
对对对，也就是说你吃药以后还是没有办法帮你完全的就是解决问题的话，你一定要找一个咨询师来帮助你。明白吗？
明白。那个我再问一下，就是我有点担心惊恐发作，就是什么时候我感觉特别不舒服要惊恐发作了，我可以吃什么预防吗？
刚才你告诉我们你吃的药阿普错人就是主要是用来很快的稳定惊恐发作的症状，所以我们都建议如果有常常有惊恐发作的患者就随身带备一些药物，如果发作的时候就拿出来可以服用，就很快可以帮助减小这些不舒服的症状了。
对对。
好的。
好。
就有的时候我又想到一个问题，不好意思，就是我中午如果不按时睡觉也会心慌，有的时候在外面有事儿不能睡就一直撑着，这样可以吗？
我们建议如果睡午睡到只有心慌的时候就尽量不要午睡了。因为很多时候就是睡白天的时候如果睡的环境啊、睡的时间不太理想，通常如果笨睡笨醒的时候就会导致心跳啊呼吸都有一些改变的时候，你就容易导致心慌了，所以我建议尽量不要午睡了。
好，那
行，
是
的，
谢谢你的电话哈，这是来自北京方姊妹的电话。
谢谢。
有时劳苦和重担压着你的心头，叫你每一步都沉重，当你伤心的泪水流不停的时候，你要相信主都知道，
在耶稣基督里都能够找到出路跟转机，因为我们的神他已经应承我们，他已经答应了我们，他愿意为我们去担当这一切。
打开心里最黑暗的角落，让耶稣照亮，是你的自由。就算你有诉不尽的痛，耶稣是你安慰，他一直所有。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辅导，今天是精神健康热线，也就是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我们特别为听众朋友开放精神健康热线，有听众朋友非常熟悉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来自山东刘姊妹的电话。喂，刘姊妹你好吗？
喂，你好，周师母。
哎，
你
好，
廖医生。
你好，刘姊妹。
今天终于打通电话了。
是是是，很高兴啊。好啊，你今天来电话。
我每天都听空中辅导。
好的。
因为不听吧，我就睡不着。我有这个毛病，我听了2年了。
好的。
就是星期六、星期天，要是如果没有的话吧，我就听重播，就是听睡着了，没听清楚的那个，我再重复的听。
是是。
是不是我的声音太催眠了？
不是，听了这个节目就可以得安慰，所以他们才能睡得着觉。
哦，明白。
好的，
每天听了周师母的声音，我就能每天都得听，必须听。
好的，谢谢你，谢谢你这么忠实
的。就是，我
的
情况吧是这样的，刘医生，请问我请跟你请教一下，就是我吧，就是2013年，我就是都8年了，我动了一个乳腺癌手术，然后经过了化疗以后呢，我就吃那个内分泌药，吃了那个药呢，副作用是就是睡不着觉，我以前睡眠太好了。就是从那以后我就睡不着，我就到了5年了，都2018年，就是吃了5年了。我以为这个乳腺病已经好了啊，我在跟着神的带领下，已经神保守我。
嗯，
我就停药了，还是睡不着，还是睡眠很不好。我就跑到了一个私人，就是山东济南的一个私人医院去看的，说我有焦虑症。
嗯，
我就当时就给我开了10000多块钱的药，还给我弄了一个什么鬼门十三针，还弄了一个脑功能修复，哎，花了好几千，一次就花好几千，连着吃了，我开了7-8种药，还有中药，让我吃，我就吃了又好了，睡眠好多了，现在一直从那以后我一直吃，他不让我停，就是说我问他能停吗？我现在只吃了3种药，吃了是一种这个叫佛夫沙明。还有劳拉西泮，还有这个奎豆平，3种药了，我只吃1/3片。
嗯，
我就还现在能维持睡眠，就是每天听完空中辅导，我就11点钟，我夜里每次都能睡着。嗯，你说我是不是能现在该停药了？我还怀疑我是不是焦虑症啊？我有点就是一直没有就是找那个专家看，我就。这个私人医院，哎呀，很费钱，花了好几万了。
是是是，
啊，
所以
我想靠着神停药，我就是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是怎么着，每次吃完药我就停几天，哎，就睡眠不好。
所以你今天来电话，你想问廖医生可不可以停药吗？
啊，我问要廖医生一下，我就是我没找不着明白的专家，我一直期望渴望打电话问。就是我能不能停药？我吃了2018年，都快2-3年了。济南的大夫还是不让我停药，让我一直吃下去。我不知道。哎呀，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焦虑症？他光听他说。
所以他判断你是焦虑症，对不对？
啊，他说我是。
哦，然后就吃了2年药，那你就想问廖医生可不可以停药吗？
对对对，原来给我开了7-8种来，一个月1000多，现在就吃了3种药，我自己减的，我自己停的，我停了3种药呢，他让我吃一半或者吃2次一天，我就一天光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就吃上1/3片，就和没吃一样，我就觉得就觉得是吃药的作用呀，还是我心理作用呀，我是不是真的焦虑症，我想停药，我想完全依靠神。我问问廖医生，这个情况，我能停药吗？
嗯，首先我想问廖姊妹，告诉我们多一点，就是你2013年做这是什么手术？
我
做的是乳腺癌，
乳腺癌，
乳克的，
就是
脑部，
不是？
哦，嗯。之后就有一些药物给你吃，是叫内分泌药，对吗？
对对对，
哦，
吃了5年的内分泌药，吃的就是 我吃的药引起的失眠，我感觉是，
嗯嗯，
我就停了。到了五年之后呢，我以为好了，
嗯，
这个乳腺的病就好
了，
我就停了，
嗯，
停了，到了还是失眠，就是说一直没恢复好，就过了有很长时间，过了一段时间，我就去济南看了，看的时候我有焦虑症，一直吃药到现在。
好，
嗯，
我想问刘姊妹，现在年纪有多大？
我今年52了，廖医生。
好，
我45才得的乳腺癌。
好，首先我先解释一下，就是焦虑症，是有很多不同的成因原因的。有一部分就是跟内分泌的病有关的，有一些内分泌，比方说结账线的问题。另外就是其他内分泌都有机会导致失眠呢、焦虑症呢，甚至忧郁症。所以我们首先不要担心是什么类型的原因，无论是原发性的，就是心理压力导致的，另外就是可能是内分泌导致的，甚至是脑部有一些问题，有些病导致焦虑症，比方说有些老人家是排进性病，这些病中风之后都可能导致焦虑症的。
是，
但是刘姊妹的情况，我相信都是蛮常见，就是乳腺癌之后做手术之后，就有一种药是用来抑制女性内分泌啊。妇科的内分泌的药，
妇科的内分泌药，
对啊，
对对对，吃了以后我就绝经了，然后现在又来
绝经
了，
对了，这方面就好像做成一个更自然，停经绝经的状态差不多，所以我们听说就是更年期的女性有一些会出现失眠呢、情绪问题啊、焦虑都是一样，
对，
所以你2013年做手术，
燥热，现在停药也不燥热了。
对，手术之后吃这个药都会导致一些容易产生这个焦虑症的失眠症的，这个不一定可以很容易控制，但是如果医生跟你诊断都判断是有焦虑症，跟帮你治疗这个是很合理的。但是刚才你讲有很多药，吃到8种的药，是不是需要这么多呢？通常我们是情况很严重，低分量的药都没有效果，很严重，甚至出现有忧郁症状、自杀的念头，才需要用很多的药，可能不同的药才配合才有很好的效果。我如果刘姊妹的情况不是太严重，你当然要跟医生沟通，商量是不是可以调整小一点的药。你告诉我们就是已经自己选择停止某一些药，可能你觉得没有什么用你就停止，现在只有3种药，这个也是不错的一个安排。但是我可以跟你商量，就是其他人就是一样，就是如果情况越来越稳定，你的睡眠都不错，你当然可以跟医生再决定再调整你的药，可以你问他哪一种药可以我自己减少1/3一半都可以，你就问清楚他。通常医生都允许你可以选择某一些药物，不是太必须。另外就是你的情况已经控制得好，就可以减药停药了。所以这个跟你的信仰没有直接的。
我现在吃的是这3种复方三明，我吃了1/3。
对。
劳拉西泮我吃了一半。就是那个奎流平我吃了也是1/3，这样这3种药是不是也再可以去掉一种
好啊，所以如果你的情况已经很稳定，减药之后都很好，你就一定要告诉你的医生，让他首先知道你已经减药，如果他建议你可以继续减药，再可以再减多一点，你就跟他的建议就最安全了。
对，刘姊妹，最重要的是你要跟你的医生去讨论，你要把
这个就这么，我去，
是，
我又看了一家公立医院，那个公立医院说的我多花钱了似的，让那个私人医院说的让我吃的药太多了，就是说让我停，我就让我吃了这3种药。
哦哦，所以公立医院 让你吃这三种药，对不对？
对对对，他说的私立医院太，就是说让我花费太高了，也不该吃的那些药，就是还有那些精神方面的，就是说还有精神分裂症方面的。我以为我没有啊，我天天不用喜乐，靠着神，我可喜乐了。
好的，刘姊妹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哈，
兄弟姊妹说，
是
都不承认我有焦虑症，都不说我有焦虑症，都说我让私人医院给骗了。
那不要这样想，我觉得呢，你不要再去想，觉得哎呀，过去花了那么多的钱，其实你看了私立医院借助药物，你才能够平稳，然后呢，才能慢慢的减药。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万事要感恩，要万事互相效力的。所以你也要为现在你能够看公立医院这个医生给你减药，然后让你吃这三种药，为这件事情感谢神。我担心的是你会耿耿于怀的话，对你的这个病还有心情都会不好的，明白吗？
哦，是的是的，
对对、
啊、是是，
所以要学会放下哈。
我还是在找医生，停是我自己。
你不能自己停，你不能自己停的。廖医生每一次在这里讲，就是说我们不可以自己停药，一定要跟你的医生讨论。你现在看的公立医院的医生让你吃三种药的时候呢，你就跟公立医院的医生讨论，好不好？
好好好好，
嗯，
好，周师母，谢谢你，
不客气不客气、
哦、我待会也给你打电话，我第一次打电话，好激动，
我们也很开心，所以再一次的说、
啊、
我们要学会感恩。
我给你打，再打关于别的方面的问题。
好的，
现在
好的，
辛苦你们了，
不客气不客气，也希望神祝福你，希望你心中有神赐给你的平安跟喜乐，好吗？
好的好的
好
的，好，谢谢，
不客气，
谢谢
不客气，
谢谢。
这是来自山东刘姊妹的电话。
在人生的旅途上，神一直与我们同在，一切的悲欢离合、得意失意、欢笑眼泪，神都明白，因为他与我们同在。活出信心，空中辅导。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如果你在听这个节目，你个人有精神这方面的困惑的时候呢，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来自河南陈姊妹的电话。喂，陈姊妹，你好吗？
你好，叔叔吗？你好，你好。
是是是，
感觉都开始跟你沟通上了。
陈姊妹呀、啊，今天啊、廖医生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廖医生，你好，你好。
陈姊妹，你好。
嗯。
你好。
是，那你今天来电话是不是想咨询你儿子的抑郁症的问题呀、啊？
对对对。
好，你说吧，你说。
那我儿子跟你说吧。
嗯、哦，他在你身边对吗？
在我身边，在我身边。
好好，你让他
说。跟
你说
过一次，
好的，
跟你沟通过一次。
嗯嗯。
那我儿子跟你说。
喂。
让你送上。
喂。喂。
大杨哥，时间问题啊，没有那么长的时间。
喂，陈姊妹，你的儿子在吗？
喂，在，快稍等。好的，孩子，周师母，周师母辛苦你了。我儿子都是有一个多月前，两个多月前了，都是给你接过你一次电话嘛，都是在吃药，不是听到你给说讲解，听你的空中辅导家找一个心理医生嘛，找做一个，让我反正他说的是叫吃的中药了，吃了两个月的中药。
哦，而你说两个月前开始吃中药啊？
对。
他患的是什么病啊？
就是经医生诊断说是精神分裂和抑郁吧。
他为什么看中医呢？
这中医他找这个心理医生，他是叫吃中医中药的，他拿拿脉，他说是内涵。
是谁告诉他患了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啊？
在我们河南省新乡精神病医院。
那他看了精神科医生，他没有 医生没有给他药吃吗？
吃了，吃药了，吃了这个利培酮跟这个烟酸泡利西汀片，还有以后我都说不上来了。可是你说这个是个啥？这个是啥来？烟酸泵和。开始吃什么呢？开始吃了这个奥坦平，吃了奥坦平，吃了两三个月吧，都不见效，控制不住。开始吃了利培酮，都好起来了吧？能干活了，也能出来干一点，对外的吧，能跟人家去说共同的干这事了。后头来他都觉得又停了药了，一停药就是直到现在，
哦，
就是能。哦，是这事来。
他为什么停药？他觉得他好了吗？
对，他觉得能好了，能去挣钱了，也能去干活了。
哦，所以又后来停药之后又复发了。
对，都是经过一段小时间吧，就是他也到年结婚年龄了嘛，有人给他提个媒吧，说个媳妇儿了嘛，他就不想去看人家。都是搁那儿给受熏死了嘛，受刺激了吧？
受到刺激，所以他的病又复发了。而这一次呢，你们就去看了中医，吃了两个月的药，对不对？
对，这中间又吃这个精神药了，吃精神药都是吃那个奥坦平嘛，不管用，还起反作用呢。又经过这个正规的这个，现在农村有个医院嘛，说能治嘛，就是说叫去农村治吧。他也想去，到那不当不对，吃这个药，吃这个奥坦平，吃了奥坦平，可以的什么都忘了吧。又后来又找到省医院，省医院找着原先在那点儿瞧那个吃人家那个药吧。现在吃了三个药了吧，三个药了有，都是跟人沟通过，随时就吃了。
所以县医院给他的药吃了三个月，现在有改善吗？
有改善。
那你今天来电话，你想问廖医生什么事儿啊？
就是说这个咨询医生嘛，就叫吃他的中药合适不合适。
哦，就是说他现在在吃那个药，不是中药，但是有人建议他吃，适不适合，对不对？
对，
好。
小姐妹，如果是儿子患的是精神分裂症，我们现代的精神医疗主要就是用最小副作用最有效的药物用来好好的控制幻觉啊、精神错乱啊、妄想啊、混乱等等的症状，尽量让患者的脑部可以稳定，不会常常浮乏，常常有精神症状的发作，这样才能够保护脑部的健康，脑细胞不会常常因为浮乏导致的退化的现象。所以用一些有效小副作用的药物，刚才你讲就是氯氮平、奥氮平好像没有不管用。另外有一种就是利培酮，这个有效，这个可能就是比较好的选择。对儿子，如果副作用比较低，就要选择这个主要用来控制精神分裂的症状，不要让这个病常常一段时间又复发，影响他的生活，影响他的精神情绪，影响他的表现。最严重就是影响他脑部的脑细胞的健康。刚才你讲就是有机会看到一些医师有中医中药的治疗，这个我不能够直接去告诉你需不需要，因为我是精神科医生，是用西
药
啊，传统西方药物治疗的方向。我们都一般的精神科医生都不太认识中医，但是中医药可能有它的效果帮助这个，当然有机会，但是你不要如果没有医生的建议，不要停止最有效的利培酮这一类的抗精神分裂的药，因为如果 你以为中医药可以代替抗精神分裂的药来治疗儿子，如果他的精神分裂常常复发，对他的病情肯定不利的。
是的，
啊，第二就是能不能够中医中药跟西药一重吃了，通常很少听说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害处，但是我们一般最安全的做法就是相隔一两个小时去服用，这个就比较放心了，不要一同吃，因为都是无论是西药中药都是一些化学的物质，无论它是自然是植物出来的药，成分都是一些物质，如果产生物相的效果都不太好，所以最好就相隔一两个小时吃就比较放心。
是的，好的，那希望河南的陈姊妹能够听清楚廖医生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哈。好，那最后呢，我们来接听来自浙江邱弟兄的电话。喂，邱弟兄你好吗？
你好，的师母。
啊，你好，今天廖医生在这里，你有什么问题要问廖医生的呢？
昨天上一次给你打电话说，信不信你安排高某一支，高某一支按手祷告什么的，你说不要管他们，好好信神就行了，这个不重要，好多了。后来一想，那个又想到邪灵什么的，是邪灵什么的，又难受了。
好，廖那个邱弟兄啊，今天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呢是精神健康热线啊，我们有嘉宾廖医生在这里，廖医生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你讲一讲你自己是不是有精神分裂症呢？
有的，我有时候很痛苦很难受。
什么时候患的这个病？
有时候蛮好的。
你什么时候患的这个病？
十五年前。
15年前，也就是你16岁的时候吗？
有时候很痛苦很难受，不得了，难受的不得了，后来有时候又蛮开心蛮快乐的。我就是有点胡思乱想嘛，想那个世界末日，人类世界败坏，然后很痛苦很难受，然后自己的心老是觉得自己心不好，想好又做不到，然后又快乐，想快乐又快乐不起来，
是
就是这个样子。
好，
然后
你是15年前，也就是16岁的时候患精神分裂症，当时你有没有看医生呢？
看了，我那个时候我其实没有精神病，我是被鬼缠的。
那你看医生的时候，医生是怎么跟你说啊？
医生说精神分裂倾向啊，他说。
哦，那有没有给你药物吃呢？
有。
你吃了多久啊？
吃了15年了嘛，因为一直有声音嘛，耳朵边。
哦。
老是跟你说话，我自己身上也，他老是讲一些我不知道的东西，然后我也感觉到身上有灵，有一个身上有一些灵的感觉，有这种感觉的嘛。老是跟我说话，
是，所以
这个病，
所以那个
病，
医生给你的药一直吃到现在，对不对？
对啊。
好，因为现在是直播的时间，只剩下5分钟，我让廖医生跟你谈一谈哈。
邱弟兄你好，我们听到你受这个病影响都有15年的时间，你告诉我们都有这时候很难受啊。有些时候比较好，快乐一点，但是很多时候都情绪不太好。我想跟邱弟兄跟其他有同样情况的听众朋友讲，就是精神分裂症这个病，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症状，但是大部分都有几方面的症状，就是阳性的症状，就是幻觉啊、幻听啊、有妄想啊，很多担心啊，很恐慌啊，很多焦虑啊，担心有一些人跟踪啊，伤害自己，这些都是阳性的症状。另外一类呢，就是阴性的症状，通常是长期有这个病特别是复发比较多的患者就出现，就是好像没有动力啊，没有兴趣啊，不做 谈话，不外出啊，不见人啊，
嗯，
有一些逃避啊，机密啊，没有动力，这些症状就是硬性的症状，都有不小的患者会生活方面呢，工作啊都没办法有动力走多一步啊，去发展自己的生命。第三种就是情绪的症状，有一些人都会情绪可能很不稳定，有一些发脾气啊，会哭啊，会低落啊，很激动啊，这些都是情绪的症状。好，如果有一些，
我是一些心理问题，最主要是
好
心里想出来的。
好的，你就听听医生怎么说哈。
嗯，刚才听到邱弟兄就是讲，都有一些幻听，有一些声音，这个都是我们最担心的情况。就是虽然现代的药物治疗都比较有用，但是都大概有20%的患者，他们的幻听啊、幻觉都没办法完全消除的。
嗯，
可能都是有部分可以控制，但是还有一些还没有完全消除的。
嗯，
这个情况都不太理想，因为代表这个病还没有完全可以受到控制。
是，
脑部的脑细胞还是很不稳定，就出现这些不正常的幻觉。所以如果邱弟兄你的情况还有幻听，你就我相信你的如果帮你医治的医生都清楚了解你的情况还没有完全得到足够的控制，还有一些幻听，但是你都要继续跟医生沟通，就是药物方面还有没有什么办法帮你调整。第二就是药物之外，我们现在都有一些心理治疗、行为治疗，就是不要让自己被这些症状影响我们的生活太多。
嗯，
如果有幻听的时候，可以选择做一些行为，可以减小这些声音的影响。比方说，你可以听音乐，可以看电影，跟他人谈话，用其他的声音来帮你分散你的注意力，不要放太多的心放在这些不证实的幻听里面，这个就可以相对减小这些幻听对你的影响。
吃力蛋平，
嗯，
医生说吃力蛋平，他说我说声音倒是无所谓，我不管他的，
就
是那个
就好了。
人有强迫症，老是胡思乱想，
是，
晚上睡觉的时候放电影一样的。脑子里过来过去，过来过去，好像放电影一样。
好的，好的。
有时候多半会听到唱歌什么的。
所以廖医生说要你跟医生把你自己的情况告诉他，能够给你对症下药的治疗。现在只剩下一分钟了。
有足够好的睡眠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无论是忧郁症、正常分裂症，都是我们讲就是脑部的功能、脑细胞、脑分泌很有关系。如果能够有足够良好的睡眠， 对你的精神记忆力、白天的集中力、情绪都有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你要跟医生沟通，就是不是单单靠药物，但是生活方面白天多一点外出啊、走动啊、晒太阳啊、运动啊，保持有充实的白天的生活，晚上才容易睡得比较好，有质素的睡眠。
是的，是的，这是来自浙江邱弟兄的电话。非常感谢神，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今天接听了五位主内家人的这个电话，他们各自有不同的难处，所以素琴在这里呢，也鼓励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为他们守望跟祷告吧。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再次的谢谢您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